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
还有你。
大家好，我是芳芳。
大家好，我是莹莹。
我是花花。
啊，太开心了，可以见到芳芳和莹莹。
对，好久不见。嗯、
是的，
花花，你最近忙什么？
我最近，你知道，快六月底的时候就学期末嘛，所以老师就会要急着忙着写reports， 要给孩子写这个年终的
学期报告。
对，
报告
好写吗？我常常在想、
其实说好写呢，真的是很好写，但是你要删内容很难。因为我常常会写很多，但是我就会发现这页满了，然后你要把东西删掉，但是我又没有一个想要拿走的。哇，因为都是在写这个孩子的闪光点，他的好的，就是他也不能说好，就是他的让我觉得他很有潜力的或者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他的家长一定要看到，不可以不看到这个，就是他的性格上面或者哪一个面向，可能我自己猜想他们家人不会这么的去欣赏的，所以就会我会想要写很多，所以到时候就不舍得拿走任何一个他的。
那你就是写赞赏吗？
也会写一些他需要努力的地方。这个就很有意思，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很像。因为我看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批评，然后我就想说，我小的时候拿到的这个期末评语里面，大多数都是在讲你要继续努力啊，对，那永远都是继续努力。然后他也就会坐在批评里面，会说这是做得不够好的。那我就试着去从到我现在的这个学校里面去看看我到底给他们写过批评没有，我就发现我连批评这个词都找不到。
那你一般怎么说呢？如果这个孩子有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或者有一些缺点，你怎么
会把它看作就是 areas to work on， 就是
那我好喜欢做你的学生
方面。
是是是，而且就是很有意思的是，因为现在整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很多的他们不会把这个看作是一个缺点，因为很多的东西是你性格上面的某一个元素，你缺点是你针对某一个标准而言的，但其实那个标准未必永远都是对的。
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很像西方的这种教育理念，
它就是很少
这个国际学校吧，
对，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你用的词其实无形当中就给一个价值观的东西放在孩子心中。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这暴露年龄了哈，都是每个星期都有评小红花的。然后如果哪一天哪一个星期我没得到小红花，我觉得特别伤心。
现在好像还是有的，只是那红花的那个质地
变成了其他的奖励了，是不是？但是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学校每个学期的成绩都是要公布出来的。其实我现在想一想，觉得不太可想象啊，因为我当时可能学习还好，所以六小的心灵没有受到创伤。我成绩不好，每次都在那个后几名，我真觉得我不知道那些孩子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人就是在旁边就是批评的话呢，就好像没有人留意到这件事情的话还好一点。如果就是说你看着那个评语，就是哎呀，就是这个特别的耀眼，就是
对。
然后我以前就是我记得我看什么，就是老师改回来的什么作文的那些评语，我都只会看那几句好的，就是反复的看，就觉得越看越开心，
真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哈。
而且你知道，在我自己的身上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呢，我小的时候会有很多，就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会有很多的批评的，他就会说你这个，而且他还说不足，他说
不叫不足，
这两个字从小包括我现在我都不喜欢不足，就是这个字我宁可写个英文在那，我不想出现那个中文的这个，我就会觉得这些是给我带来很多这些回忆都是不好的回忆，
负面的情绪。
对，我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方式给我带来成长，我看不到我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我感受不到那个。但是后来自从我大学在之后一直到现在工作的话，我感觉我不仅仅是每一年，我可能每一个礼拜都在，我就会觉得哦，天哪，我这个 现在会这样子做，我上一个礼拜还是怎么样，我会看到我的进步好像比以前更大了，就是我的这个突破，
那才是一种动力。
所以花花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总是接受到一些负面的评语的话，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成长。就是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教育孩子，他经常就是一些经验说要教育你多鼓励少批评，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每次去参加我女儿的那个家长会的时候，我会问老师这个孩子哪个地方需要提高，因为老师每次给我都是好话，我也知道，我觉得我女儿挺完美的哈。但是你总作为家长，你希望能够看到她哪些地方不足，你能作为家长你能给她提高。如果我听到的全都是好的话，我觉得对我的孩子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你这也要就是平衡的去看，并不是说不能够看不好的地方。
对，
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工作中，有时候你需要给同事提一些意见，或者给你的员工绩效分析的时候，你一定是会要谈到他哪些地方可以提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要救事不救人，因为如果你变成了对一个人品或者能力的论断，那其实就是会那个影响是很多是负面的。
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困境当中，比如说你想想，什么人是你最常批评的呢？或者是你最
老公，不用
老公。
我发现我最愿意批评的人是比较亲密的人，所以你最放松，你可能，而且你
那你在批评的时候，你是为什么要批评他？你觉得？
因为他做的不对呀。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你会怎么批评他？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啊？
在我情绪好的时候，我会用比较耐心的语气，但真的是有时候你真的他一下那个情绪一来了哈，你可能会用一种很不耐心的情绪，而且说句实话都是很小的事情，就比方说这个衣服为什么没有挂起来？非常简单。
你觉得他做的不对，你的目的就是让他改正，是不是？
我是希望他改正，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认为你的方法是对的？
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
我就是对的
呀。我觉得是沟通，其实我觉得是沟通语气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发现了，就是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我好像理所当然，就是我会用反问的句子，你难道不知道要怎么怎么样吗？但是你想，其实你是想要对方做那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方式，你可以说
你这个反问有一点讽刺，
对，
讥讽的意思。
对，常常会，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如果别人如果用这个口气对我说话的话，我甚至会感觉到被羞辱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像这个是不是太就是自己把它觉得太严重？
我会说我就是不知道。
我再问你们个问题哈，你最受不了被谁批评？
要看什么事，要看什么样的年龄阶段的。比如说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最怕老板批评。比如说我很在乎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很怕在他面前有不好的印象。那么如果有一点点批评的话，我就会反映到我给他的印象不好了。那我以后就是说我工作
给你很大的心理的压力，
会很大的心理压力。
你知道我跟你完全相反。我觉得因为你刚刚在问我那个话题的时候，我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真的很在乎那个人是怎么，就是批评这两个
方
到底是什么。像我的话，我就巴不得我的老板他可以就是告诉我不足，就所谓的批评。但是我自己不想称他为批评，就是他可以告诉我一些我可以努力的地方，让我变得更好的机会。但是问题是， 他基本上都是在说这边太好了，而且他不是说，他不是表面好像冠冕堂皇跟你走一个形式，说你挺好，这个好，这个好。他用的词语都是这太棒了，这简直让我难以相信，这做的这么好。他就会说，他会说什么？他说啊、哦，我真为你骄傲。他说你在这里简直就是，简直就是一件最棒的事情。然后就
你这个，你这个老板太棒了，
对呀、啊，
我感觉像我对我女儿的批评一样。
但是你看得出来，他是真心这么说的。然后。但是问题是我就是想要再努力一下。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你不告诉我努力的地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往哪成长。
没错。
然后他就跟我说，从我作为你的老板，就是上一层的话，我所在你身上可以期望的，你真的都完全符合，你都已经太棒。
那你为什么不满足呢？
对，他就是这么问我。他说那我就，后来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时间观念不是特别的好，其实你可以就是如果你曾经你交给我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会把它放到后面去，但是我会提早跟你说我完成不了，我要拖几天。但是你都会说没问题。然后他问了我一个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印象深刻的问题，他说这时间观念和管理的话，其实是你人生生命品质的一些的事情。那我所看的是你在学校这个范畴内的事情，
不是他的管理范围，
其他那些的东西，你有一千个可以去进步的地方，但是那不是我要来评和你，而且我不能评，
跟我没有关系。我其实最怕是被谁批评，最怕被我女儿批评，因为小孩特别诚实，他的观察特别真实，他不会说会用一些修饰的语言来那个包装一下他的那个评语。哇，我觉得特羞愧，因为我真的是做的不对，而且我觉得在小孩子面前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哈，所以那是我最害怕的。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接受批评的话，我觉得世上最强的就是那些做客服的人了。比方说那些大公司做客服的人，
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
我特别佩服他们。对，我也觉得我永远做不了，就是面对电话那边这样子不断的批评，
对，
那还能够就是支持得住。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作为客人哈，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简单，你竟然解决不了，但你没有想过可能他在后台有很多系统没有连在一起，不是说
而且能够打到那个电话的人呢都已经是非常的不耐烦的了。
对，
是，
而且你还要给他解决方法。我
对，
问题是你不是说就是
置身度外
这样子的
无所谓，对不对？
是，对。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其实可以做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下一代就是不会把批评这件事情本身跟情感太多的连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于称赞，至少我拿自己来举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我从小得到的称赞，我妈妈是非常赞成那个鼓励教育孩子的，所以她从小就鼓励我很多的，但是他鼓励的话全都是你真好，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你太棒了，你很棒。其实好棒这一类东西
太抽象了，是不是？
他没告诉你具体内容。
对，他其实就是又诉诸于这个人就是个好人。我们对人的标准，他就是个好人，人家也会说你真是一个好女孩，你就是一个好人。然后我们对人对孩子的时候有一些的形容词是会觉得那个是最高程度的赞美，比如说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是个有爱心的孩子。但是这一类的词语，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的话，在别的文化里面他不会用这个来，
对，
他不会用这个词语来评价这个孩子的，因为这个词语太主观，
太空泛了。
对，
你要落实到一件事情，因为你这样你能够这样子体会别人的心情，你真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是，
比如说那其实就像小朋友，就是他听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知道，哎，这样子是好，那样子是不好。
对
对，
所以你说你是个好孩子，可能没有给他任何指导意见，
是，
就是说什么地方他要继续努力。
所以就是我们以前为什么经常一看到电影就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我们就永远只有好人跟坏人。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批评，就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以前小的时候受到老师的批评，他就会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这个人。
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跟我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到底那个事情到底什么。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真的是，他说 啊，我太心痛了，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是最残忍的话，就是你首先你没告诉我到底哪里做错了，然后你说你让我太心痛了，其实你就是把一个羞耻的文化再传递给我，我会觉得我好像欠了你的，就是我好像亏欠你的，但是我做的好跟不好，就是这个跟亏欠你的是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深深的觉得对不起谁了，对不起谁了，但其实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我觉得
看来这个
不从这种感情之中走得出来的话，真的是很难做现代的那种名人。
嗯，
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批评他们。
对，我觉得名人其实基本上什么人都可以骂他们。
对，
而且都以骂他来娱乐，或者
是政治
解恨。
所以如果不能够从这里解脱出来的话，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
批评了别人之后，然后你就也不理他了，然后你就走了，你就希望他可以自动的好起来的话，其实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对，
是因为他如果可以好的话，他为什么之前没有做到呢？
而且你要有很强的爱心的，就是让对方感觉到，这个你是出于爱心来给他提的，他更愿意接受。
心理学家黄博士他提过，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感觉到爱。
对，是的，而且我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有现在这个老板，我尽管我跟他在一起工作时间还不满十天我们就要说再见，但是我非常非常感恩我曾经跟他一起工作过这么多的时间。你知道他是一个，为什么我感觉我从来没有被批评过，但是我进步了却很多，是我们这个团队呢，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其实比如说做的不是很好，其实大家知道是谁的问题，但是他绝对会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他会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来支持，他不说这个人做得更好，而是来帮助来支持这个项目可以变得更好，然后他自己就先带头提出来一个他怎么样来帮助，就比如说他觉得现在负责的这个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要把他减掉他，所以他可以专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其他的人每一个人你说一个你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你这同事做的，把他的项目做得更好，所以是他是一个，所以人家不会，我真的非常希望他哪一天来批评我，因为这样代表他批评我了之后他跟我走一起走下一里路，不是我一个人在那儿要想着办法去突破，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突破。
那大家有没有过一样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被批评了能够感受到了，但是又不觉得受伤？
我觉得还是有的。会有的。我觉得有时候我批评我的同事，然后呢他们还接受，我说为什么呀，后来这个事情过了，他会说因为你很苦口婆心的劝，
所以秘诀就是苦口婆心。
但是你会是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还是在一个很随意的一个很轻松的场合当中你一带而过呢？
我觉得我会在就是在两个人谈话的时候，但是我也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很就是很无所谓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这个信息就不能真正。
场合真的是很重要，
场合挺重要的。
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老板，他说他的秘书如果说他在很多人面前批评他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反应大。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一起的时候说出他的不对的话呢，
他会更愿意接受，
很诚心的接受。
而且突然想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跟你平时你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你平时是一个给人感觉不能够相信、不能够依靠，或者讲话很随便、口无遮拦的话，那你所说的话其实别人很难尊重，也没有分量。但是如果你从来都是一个给人感觉你是很真诚的话，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你会非常有诚意的告诉他的话，别人也不需要拐弯抹角的来猜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刚才呢，有朋友提到圣经里面提的其实是耶稣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梁木和刺。耶稣就说呢，很多人只看到人家的眼中有刺，但是呢没有想到自己眼中呢有梁木。到底我们说批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说出对方一些错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要说出来，但同时呢也要带着爱心去说这些批评的话。那这样的态度跟耶稣所讲的梁木和刺到底什么关系呢？首先呢，我要说所谓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听清楚啊，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说呢，对方做错了事情，做一些不好的事，你要诚诚实实的告诉他。但是同时呢，你抱着一种爱他的态度，用爱心去说。其实啊，两者真的很难取得平衡的。怎么可以一方面批评他说你不对啊，你错，但同时带着爱呢？说是容易，做出来呢，真的是很难很难。不过呢，我想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说，你批评对方，对，他是做错了事情，你批评他，告诉他说这里做错了事，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批评的话的时候呢，不是为了损他，不是为了让他尴尬，不是让他难为情，下不了台，而是呢为的是提醒他，让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以后呢就可以改进过来，最后是他得益，得到益处，是他能够成长啊。这个就是真正带着爱心用爱心说的诚实话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有爱心的人呢，他批评对方的时候呢，不是要让他泄气，不是要让他灰心，不是要让他失去自信心或者是自尊心，而是呢让他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进步成长。那这样呢，我们就想想，哎，到底我们当我们说一些批评人的话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发现呢，我们常常都是带着一种藐视、贬低人家的心啊去批评他。那如果我们藐视他、贬低他，这个人真没用，这个人真笨，这个人真傻，那这样的话呢，对方一听已经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爱心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听了这样的话也不会进步。那我们就想想，事实上呢，很多当父母亲的都是这样，他骂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都是用一些让对方泄气的话，你真没用，你这个笨蛋，你真的不像人啊，哇，这些都是属于非常侮辱的话，让对方泄气、灰心、难过、伤心，失去自尊。那么老板骂他的下属也可能是这样，又或者邻居互相吵架的时候更是这样。那这种是属于谩骂的话呢，这种批评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都是破坏性的，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提醒对方是应该的， 但是呢，记得要有建设性啊，要非常的小心。耶稣就说啊，这个梁木和刺的问题，批评人的时候，他说：“哎，很多人呢只是看见人家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请你注意，他说看见人家眼中有刺，但是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这是看见跟想的问题。我们真的是这样，常常看见人家一丁点的错，哎，就指出来，你这不对那不对，但自己心里面呢，自己的身上有很多很大的错误的事呢，自己不想的，完全不理会呀，只是看重人家的错，没有看自己的不对、自己的缺陷、自己的渺小。那所以呢，耶稣讲的也是个态度的问题，就是你贬低人家，你啊排斥人家，但是自己的不完美呢，你没有面对。自己的不好的地方呢，你没有想过要改进，那这个才是耶稣要指责的对方。因此呢，一个老板他指出他的下属，哎，这个做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或者是爸爸妈妈说自己的孩子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甚至呢朋友之间说对方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是没问题的。我们是有人家指出我们的错，你这样指出人家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你指出人家的错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自己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而呢，同时你好像把人家完全的贬低了，把人家的价值呢完全看低了，而把你自己抬高起来，这是个道德的问题，而不是说做事情的问题。比方一个老师教孩子，这个字应该怎么念，这个字应该怎么写，不是说这些。这是应该做的，而是呢，你把一些道德的问题呢看错了，觉得你自己是非常好的，人家呢好像很多地方不对，那这个才是耶稣指出啊要我们避免的事。千万不要只看见人家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所以呢，我记得圣经里面啊谈到一个所谓良言呢，就是一种好的语言，能够帮助人的语言，而不是单单批评人的语言啊。这些良言呢，我们要多说。所以呢，罗老师要引用箴言一句话，箴言的16:23-24，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好，今天就谈到这，下回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灿烂，花朵依然绽放，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体验，不停地向前，生命在等待我们
去闯，去把梦想实现。睁开你的眼，去看看这世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地球因你转动，星星因你眨眼。哦，
声音与赞美，希望因你不停盘旋，
让世界因爱发光，让生命因梦想伟大，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就会
发光，让梦想明天是永远。